今天讲到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第七章三十六节至五十节。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盛玉膏的玉瓶站在耶稣的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地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亲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若有人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一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一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了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一个欠5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那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那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
今天我们借着主耶稣的一个比喻来思想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人生。我们来到教会呢，我们发现各种人在教会里边的反应不一样，有很大的差别。有一些人很热情，很谦卑，很积极的参与各方面的服事。那么有一些人呢就抱怨，其实没有做多少事，可是呢他们就这样那样那样这样。有一些人呢冷漠的站在一边观看，有一些人这样于是那样，反应各有不同。当主耶稣要把这个牧养教会的这个使命托付给他的使徒的时候，主耶稣选了一个使徒的代表，这个人就是彼得。那么当主耶稣要把这个牧养的使命交托彼得的时候，我们发现非常奇怪，主耶稣没有问彼得说，我讲的圣经你是不是都听懂了？主耶稣也没有问彼得说，哎，这个我行的这些神迹你是不是都明白，或者说你里边有了圣灵，或者你里边怎么样，你有了大能力，你知不知道教会要怎么做，你知不知道教会应该有什么架构，你知不知道教会应该有怎么注册，你知不知道教会的各方面怎么管理。耶稣从来没有讲这些问题，没有问这些问题。耶稣只问了一个问题，什么？你爱我吗？你爱我吗？连问三次同样一个问题，你爱我吗？今天我们在教会里边弟兄姊妹有各种不同的反应，这个反应往往有一个东西有关系，就是我们爱他吗？如果你爱他，你的反应不一样。你为什么会旁观，好像不是家里的人？原来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出了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旁边的一个教堂要卖了，我去问一个我心目当中很尊重的一个属灵的长者， 我说哎呀糟糕了，旁边的教会要卖了。他说是吗？什么教会？我说哪一个教会。他说哦，那是一个路德宗的教会，我们是卫理宗的教会，那个跟我们没有关系。当时我心里边就咯噔一下子，我心里在想，卫理宗和路德宗不都是基督徒吗？路德宗的教堂那不是也是耶稣家里边的产业吗？如果你是神家里边的儿女，你怎么会对神家里边的产业要出卖了，你的内心里边没有反应呢？这表示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就是我们从内心里边是不是真正的爱他。我发现今天教会有很严重的一个现象，就是很多牧师传道人他们到教会里边服侍，只不过为了来寻找一个职业，他的内心既不真正的爱主，也不可能真正的爱会众。一个真正爱主的人，耶稣没有说你爱我的羊，耶稣没有要彼得这样做，耶稣先说你爱我吗？一个人只有当他爱耶稣的时候，耶稣的爱才会进到他的里面，他跟耶稣之间会形成一个互动的关系，然后这一个互动的关系是基督的爱，是主耶稣的爱不断地进到他的里面的时候，他才有可能把爱活出来。因为这一个爱不可能是从自己的内心里边产生出来的，因为人的里边是不产生爱的。今天我们在读到创世纪第九章的时候，刚才我们守圣餐的时候所读的，因为我们的生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上帝的形象在圣经里边用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来描述，圣经上说神就是爱，所以我们起初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我们的生命里边是有一定程度的爱的。可是这个爱呢，已经被罪污染，被罪破坏了。所谓人里边的罪性，这个罪性指的是什么呢？是指的一个非爱的本质，就是我们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已经不是从爱为出发点了，而转而产生了自私在我们的里面。人类一切的罪恶基本上都是从自私非爱这个本质出发做出来的行动。所以虽然我们里边还有一点点爱，但是这个爱不足以支持我们生命当中各个方面能够把神的圣洁活出来的那一个力量。那么在这一个今天我们读到的这个经文的里面，这一个女人有没有爱呢？她有。其实这个西门也有爱，不过他们在表达的方式上不太一样了。那么主耶稣在这里用这一个比喻使我们明白，我们跟他之间的互动的关系的建立，当彼得这个被主耶稣问说你爱我，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但是我们知道他的爱是很有限的，可是这一个爱的正确的回应却成了他将来能够有更多的爱活出来，能够使基督的生命在他里边丰满起来的一个基础。今天我们先想一想，我们爱主吗？你爱他吗？在你的祷告里边，你会常常跟主说，主啊我爱你，你知道我爱你，虽然我爱的不足，爱的很缺乏，可是你知道我爱你。当你面对其他的弟兄姊妹的时候，你愿意从内心里边，也许你不必要跟对方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我们应该以爱彼此相对，我不能要求对方爱我，但是我应当把你的爱活出来去爱对方。有些时候我们发现教会很冷漠，教会是一个讲爱的地方，可是教会里边往往没有爱的见证。问题出在了什么地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生命不丰盛，我们爱不多，侍奉没有力量，跟随主没有 缺乏那个勇气和能力，有一个很基本很基本的东西，圣经上说忘记了我们旧日的罪以得洁净。我们心里边缺乏那一份深沉的那一个感恩的心，因此我们对他的爱不多。在今天这个故事里边呢，主耶稣解释了这个原因。但愿这个故事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是我们自己有一个思想评估我们是哪一样的人啊。路加福音第七章这个地方就讲到说，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法利赛人是什么人呢？这个 Pharisees 这个字呢，在原来的意思是分别出来的意思啊，表示我自己和你不一样。所以这个圣经里边就描述过犹太人啊，他是这样的，他说你们离开我吧，离我远吧，我和你是不一样的，因为我是圣洁的，你是污秽的。犹太人到了外邦来的时候，或者外邦人到了以色列人地的时候，以色列人对你会很热情，很 nice 啊，是态度是很 和好的，可是你发现他不跟你亲近的，他是高高在上的啊。如果你看传统的以色列人，其实在澳洲也有这犹太人啊，他们会戴一个黑颜色的帽子，穿一套黑西装啊。如果他这个大帽子摘下来，里边还有一个小帽子啊，戴在头上啊，那个叫 kippa 啊，那个东西。然后他们往往都是留着胡子的男人啊。女人呢也有一定的特点啊，他们的服装，他们往往也戴着一个头巾，和回教徒的头巾不一样，但是犹太人或者戴一个比较大的圆帽啊，比较漂亮的圆帽，你能大概能分辨出来这犹太人。那么他们走路的时候往往目不斜视，很严肃，很少犹太人会跟你开玩笑。那他做事情一十一二十二非常认真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圣洁的，他们是上帝的选民，他们比别人高一筹，别人都是外邦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那么法利赛人呢，似乎是选民当中的选民，他们比一般的以色列人，比一般的犹太人更加的学习圣经的律法，学习这个如何敬畏神，如何敬拜神，很热心，很虔诚，从行为上是很圣洁的一种人，叫做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在当时的耶稣时代的社会当中是非常非常被尊重的人，就像现在以色列人当中的拉比，被以色列人，就是他们的那些宗教的民族的领袖，是在他们民间非常被尊重的一样。这些人往往很有知识，很有学问，很有道德，非常高尚，是这样的一批人。那么这个叫做西门的法利赛人呢，请耶稣到他家里边去坐席，没有说是吃饭，而是说是去坐席。那么这个坐席呢，指的通常情况下是比较大的宴席啊，大概这个西门的家里边可能也房子也比较大啊，这个所以耶稣的门徒啊，什么什么人呀、啊，都到他家去了。我就觉得很奇怪啊，这个西门大概是一个很特别的犹太人。通常情况下，如果是一个非常认真的这个法利赛人的话呢，他不会允许这个女人进他的家。因为法利赛人就是分别为圣，你们离开我吧，我是圣洁的，这样的人他的家看守的是很严格，尤其是吃饭的时候，别人是罪人，外邦人是不可以进去的。可是这个女人却到了他家里边去，站在这个吃饭的人的旁边，她居然能够哭耶稣的脚，能够碰吃饭的人，这个法利赛人很特别。可能他怜悯穷人，怜悯罪人，他没有把这些罪人赶出去啊，是个很奇怪的事。另外呢，就是说， 他请耶稣吃饭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这个地方呢没有记载，这个在那个城里边，这个城是哪一座城？是指的加利利的城呢，还是指的耶路撒冷附近的城呢，还是指的就是耶路撒冷？圣经上没有记。至少这是一个城里的人吧。耶稣是个什么人呢？耶稣是一个加利利来的拿撒勒人，30来岁，没有任何社会地位，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是一个流浪传道人。在人的角度来看，在当时的社会上来看，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一个很有社会地位的，很受人尊敬的饱学之士，好像今天在北京的一个大学教授或者是一个什么人啊，请了一个沂蒙山的一个30来岁的一个在人看来很狂妄分子啊，然后到他家里边吃饭，而且不但他去，带了好多的人到他家里边吃饭。那么这个举动是不太寻常的，对吧？那么为什么这个法利赛人他请耶稣吃饭呢？圣经上没有说。我们大概估计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写了很多的奇事，讲了很多的道理，他觉得这个人很不一般啊，表示这一个法利赛人还是相当谦卑的一个人，很想寻求真理的一个人，他把耶稣叫到他家里边去吃饭。但是透过耶稣跟这个西门的法利赛人来解释这个耶稣进来的时候所发生的事儿啊，耶稣说，我进来的时候你没有给我用水洗脚。其实请人坐席，用仆人来给客人洗脚，是一个基本的犹太人的礼仪，这是一定要做的。因为犹太人跟我们不太一样，因为犹太人坐席的时候，他是真正的好像我们所说的是一个席子，他们是在一个，有的是直接在地上，有的人是在一个像炕一样的东西啊，比地稍微高一点。那么他们的人呢都要趴在这个席上吃饭啊，或者坐在席的周围。那么他们这个稍微讲究一点家庭里边呢还是有地毯的。那么他们当时没有我们这样好的鞋子啊，大部分的人像耶稣这样的穷人啊，他们都是穿草鞋，所以这个脚上是很脏的。那么现在也没有柏油路，那都是土路，对吗？所以到家里边去吃饭的时候，在没有入席之前的时候一定要洗脚啊。进门的时候，那么这个是仆人做的工作，来把脚洗了，洗完了以后坐在席上。有很多坐席的人是在准备进入席之前的时候，踏地毯之前的时候把脚洗了，然后毛巾擦干，然后他坐席。坐席的时候他们的脚放在后面，身子在前面拿东西吃啊，是半躺在那里，或者趴在一个 cushion 上头啊，趴在这里，然后他们可以拿东西吃，然后他们的脚放在后面啊，头都朝里，然后脚朝外啊，这样的坐席的方式。那么他们坐席的方式里边呢，也有这个次序啊，客人在哪里，主要的客人在哪里啊，陪同的人在哪里。客家的主人在哪里？这个都有坐席的位置啊。那么一般的人一进来一看人坐在哪儿，就知道他是一个在这个宴席上是一个什么样身份的人。那么耶稣进来的时候，他没有给他洗脚，这个表示大概是对他，虽然请他来了，但是并不十分尊重他。对吧？没有与他亲嘴，这是犹太人的一个基本问安的方式，就像我们握手一样的啊。他们见面以后，兄弟们啊，这干吻的吻脸上啊，亲一下，表示这个中东人的这个南欧人都有这种习惯啊，用亲嘴来表示问安啊。那么不跟你亲嘴，那表示说你这个人很脏很臭，我怎么能趴你身上跟你去亲嘴呢？是吧？嘴不洗脚不亲嘴。然后呢，这个女人能够用她站在耶稣的后面 哭湿耶稣的脚，表示大概耶稣是坐在像炕一样的这种的一个比地面高起来的一个台子上面，然后他们围着一圈在炕上吃饭的。那么这个站着的这个女人能够眼泪滴在耶稣的脚上，表示什么意思？表示耶稣并没有坐在主人的位置上，对吧？他是坐在外面了，因为主人的位置上是靠墙，那个一个站着的女人她不可能到里边去哭湿你的脚，她是在外，几乎是在最外面或者比较靠外面的位置。然后这个女人才能，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这个图画啊？比方说这是一个炕啊，这是那个炕，然后里面的是主要的人是吧？外面的人是次要的人是吧？仆人才会在外面，因为他们随时跑来跑去，对吧？往往这一圈坐的次重要的人在边上，最不重要在坐在外面，对吧？所以耶稣他坐在一个比较靠外的这个层面，一个女人站在这儿可以哭湿他的脚，表示他的脚是相当靠外的。那么表示这个法利赛人虽然请耶稣吃饭，他想要从耶稣那到，可是实际上他从内心里边对耶稣并不十分的尊重，并不把他当做一个非常尊重的客人来对待。那么圣经里边描述啊，这个城里边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那么这个罪人看来是明显的罪人。明显的罪人往往是什么人呢？在当时的社会里边，作为一个女人来说，那时候大概不是毒贩子，是吧？那时候的罪人会是个什么罪人呢？大概不会是一个偷税漏税的人，是吧？估计可能就是打扮的很过分，是吧？可能是那种小流氓集团。或者说是妓女之类的这样的身份的人。而且他这个事儿呢，满城的人都知道啊，这个法利赛人也知道，是吧？所以从他打扮一看，他就知道他是个罪人。弟兄姊妹，这种人一定是坏人吗？我相信没有一个人生下来就愿意做一个这种罪人的，对吗？可是为什么往往有些人他们走到了这样的地步里面去呢？我自己曾经经过过这样的挣扎。很多时候社会、家庭、自己的各方面的遭遇导致一个结果，一个年轻人，所以这个女人大概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人吧。以后我们再分析大概这个人是谁啊，因为我想连续几次的来分析这个女人。所以一个年轻人，女人为什么变成了一个罪人呢？我相信这个不完全是指的她自己就是一个贱货，我相信大部分情况不是这样的，而是她对社会的失望，对家庭的失望，对于他们宗教的失望，甚至于可能从小在家里边被不轨的男人侵犯，导致了他最后走上了一个破罐子破摔，或者报复社会等等这样的问题。但是这些罪人在他们犯罪的时候，并不表示说他们心中没有责备，他们心中没有盼望，他们心中没有追求。其实他们的心里边可能更加渴望脱离这种的状况，更加渴望摆脱这种犯罪的这个自己的这种状况，要摆脱。可是他摆脱不了，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们。往往这种人，无论是从心灵到肉体，都非常非常的痛苦，生活在苦不堪言的那种的精神和肉体的状况里边。但是当主耶稣没有进到他的生命里边去的时候，他的生活是绝望的，没有盼望的，没有人看得起他，没有人理解，没有人愿意帮助他，看到他的人都离他远远的，说这是个罪人，谁跟他在一起，你怎么可能和他在一起，这种人你要离他远远的。 然而这个人却发生了一个，在他的生命当中发生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这件事情圣经上没有记，因为他来到耶稣这里面前，在这个故事一出现的时候，他就知道了一件事。什么事呢？圣经上说他知道他许多的罪都被赦免了。为什么他的许多的罪都被赦免了呢？圣经上说，主耶稣自己说的，说你的信救了你了。那么因此，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背景，但是透过主耶稣讲的这几句话，我们基本上了解，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的时候，一定有另外的事情发生，没有写在圣经里面的。那些事情就是说，耶稣讲道的时候，耶稣行神迹的时候，甚至于耶稣可能跟他讲过话。耶稣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要把旧约里边那一个他为人类的救主，他是人类的赎罪祭，他为人类受苦舍命，要赎人类的罪。可能在这之前的时候，耶稣赦免过某一个人的罪，他都知道了。当他听见这些信息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非常不一般的反应。有一些人听听就算了，甚至有些人还反感，说什么一整天就知道罪罪罪，悔改悔改悔改，什么，我不是罪人，我挺好的，我没有那些罪。但是这个女人她明白，她说我的祖先犯罪，到我也犯罪，但是人软弱没有能力，神已经在祖先里边应许的那一位人类的救主，他来了，我相信他的话，透过他的能力，透过他的见证，我知道他一定是我的救主。因此他在上帝的面前，在自己的心里，甚至于也许在耶稣的面前，他听见，他相信，他接受以后，他做了一个决定，我从今以后要认罪悔改。当他认罪悔改以后，他的生命就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他得到了很大很大的安慰，因此他产生了一个很强很强的反应。这个反应就是他要为这一位为他的罪受苦牺牲自己的神的儿子，要为他而活，要感谢他，从内心里边产生了对他的那种无以伦比的那个爱在他的里面。因此他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反应，这个反应绝对不是偶然产生出来的。他能够拿头发去擦，表示这个女人的头发是蛮长的，是吧？而且他能够擦干，表示这个女人的头发大概是烫，不知道当时烫不烫头啊。这个怎么能够把头发把擦干啊，我们不大明白怎么回事啊。当时这个镜头很难想象，眼泪哭湿，哭的脚，因为脚很小，对吧？就这么一个位置，他不能，他站在那儿，他就肯定留不了脚上去，这个跟耶稣的位置很近。然后他手里拿着香膏，香膏是非常贵重的，然后他去擦耶稣的脚。耶稣说从我一进来他就这样做，表示西门要请耶稣吃饭，很多人都知道，所以很多人预先赶到那里等着耶稣来。耶稣进来以后，这个女人就非常的感谢，所以她那个膏不是临时拿来，而是她准备好了。可能西门请耶稣吃饭说两天三天，下个星期你到我家来吃饭吧，耶稣说好，大家都知道，所以这个女人就预先准备好了。等到耶稣进来的时候，她就感谢，她就哭，她就擦，她就整个这个动作就做出来。这是一个她从内心里面的感情反映出来了，他在实际的这个动作里边这样做了。那么咱们不用说是在耶稣的时代，是一个还是非常封建的时代，对吧？咱们中国人两千年以前的时候，那是非常封建的时代的，那么出现这样的一个镜头肯定很尴尬，对吧？不用说那个时代，就算今天吧， 今天我们如果有谁在这儿吃饭啊，哪一个唐牧师、唐崇荣牧师来到我们中间啊，大家都很尊敬他。哎，结果忽然间我们有一个姐妹跑来，在那哭啊哭啊哭啊，把她的皮鞋脱了以后，把脚擦了以后，给她洗脚，给她拿头发给擦擦擦擦擦。我们可能也感觉到很难过，是吧？这是怎么搞的？他跟他什么关系啊？这是。当然，这个西门呢还没有怀疑到更远的程度。这西门就说：“你看这个女人来碰你，你都不管，因为犹太人这个接触是很要紧的，所以他们在旧约的时候规定，死人你不可以摸，罪人你不可以碰。所以这个如果有罪人犯了死罪的时候，他们不用砍头，因为砍头你几乎要用刀来接触他。所以他们惩罚死人的时候用两种方式，大家知道什么方式？”哎，一个是拿石头打死，另外就是一个拿箭射死，啊，就是把你推到远的地方去以后，众人拿石头打或者拿箭射，表示我跟你不接触的，啊，和你无缘无关无分的，啊，不碰你的，啊，比如你太污秽，我是圣洁，我一碰你我就污秽了，啊，是表示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有罪的女人来碰耶稣这件事情，这个在犹太人里边是不能接受的啊，所以这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这个西门的反应。这个西门说，心里说啊，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他乃是一个罪人。这是一个什么人的反应？代表了一种什么心态啊？啊，试探，主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因为你们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为你们所行的和他一样。这是一个论断人的人，是一个审判别人的人，是一个心里边给别人定罪的人。我们人常常这样，对吗？如果我们教会里边发生了什么事儿，会迅速的传开，往往这个事儿是个什么事儿？是个不好的事儿。我们很喜欢传不好的事儿，很喜欢定别人的罪。哇，这个人真糟糕，他怎么能做这样的事儿？啊，就好像说我永远不会做这样的事儿，啊，这个人太糟了，啊，他简直不可死不可，我不会这样。圣经说，你们不可以从心里边论断人。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最近在网上不断的在传播一个消息，就是影响教会华人教会比较大的一位外牧师，据说出了男女关系的问题，然后网上就不断的传播这个消息啊，然后最后呢，甚至于最近刚刚发出一个消息，18位牧师北美的啊，联合起来调查这件事情，然后呢又调查出来几件事情，说四件事要求外牧师来回应。后来呢据说外牧师没有回应，没有做出任何反应，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件事情借着互联网络，借着微信，借着各种渠道发布到全世界，叫全世界都人知道这个外牧师是一个很糟糕的人，是一个污秽的人，是一个这样那样的人。这件事情我们要小心。那、当我们把别人的软弱，当然他们调查的这件事情是不是属实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理由说外牧师真的就做过这样的事，我们没有人知道，他们这样说了不等于这个事情就是真实。但是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 当我们站起来要给弟兄，特别是给传道人定罪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我们自己怎么样。当他们理直气壮地说外牧师要给全世界的人有一个说法，圣经让我们认罪，但是圣经没有让我们给世人一个说法。当这十八位牧师签字把这个信息发出来的时候，我看了我心里很难过。这就有点像这一个法利赛人，这个法利赛人还只是心里说，他们直接干脆把它写成文章公布到全世界里边去。我说这西教会牧师胆子真大。我没有机会回应这件事，如果我机会回应这件事的时候，我也许会问，我说请问这十八位牧师，你们自己圣洁吗？因为他们说他们为了维护教会的圣洁，那肯定他们是很圣洁的，对吧？所以他们才维护他们的圣洁吗？请问弟兄姊妹，教会的圣洁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无罪，对不对？教会当然，教会是无罪的嘛，牧师怎么能有罪？教会是圣洁的，是无罪的，对不对？怎么搞了？大家没回应，对不对？啊？如果对的话，耶稣不白死在十字架上了吗？教会是圣洁的，是因为耶稣的宝血的洁净才是圣洁的，而不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无罪而圣洁。如果我们中间弟兄有罪了，为了维护教会的圣洁，把你的罪挖出来公布到全世界，教会就圣洁了吗？如果是这样的，我问这十八位牧师，你们是圣洁的对吗？请问你们来到耶稣的面前认罪悔改过吗？如果你不认罪悔改，表示你无罪，对吗？如果你无罪，你信耶稣，那整个圣经全写错了，因为圣经上说人人都是罪人，对吗？如果你说我也有罪，我也需要耶稣的救赎，那给世人一个说法，你犯过什么罪？你花了那么多时间买飞机票跑到法国跑到德国去调查外牧师的罪，你自己肯定不需要别人调查，你就敢给世人一个说法了，对吧？把你犯过的罪列出来向世人公布吧，犯过什么罪列出来吧。如果不然这样的话，你凭什么让别人的罪公布到全世界？你凭什么说我要调查你的罪，然后向给世人一个说法？如果我们也调查你的罪呢？所以这是人类的内心里边那种骄傲，那种自以为是，那种勇敢的起来定别人罪，敢于拿起石头来说他是正在犯奸淫被抓的，摩西的律法说应该拿石头打死他，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无罪谁先打吧，这十八个牧师都先拿石头打，好厉害啊。耶稣说了一件事，耶稣说我问你一个问题，西门，一个人欠五十两银子，欠同一个债主，另外一个人欠五两，他们都无力偿还，主说我都赦免了他们的罪，问他说哪一个人更加感恩更加有爱的回应呢？那个西门说得赦免多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他说你看了吗，我进来的时候这个女人对我什么反应，你对我什么反应，表示这个女人知道她的很多罪被赦免了，而你不知道，你觉得你自己很是一个义人，你觉得你看不起别人，所以主耶稣在圣殿里边说你看那两个人在那里祷告，一个法利赛人一个税吏，那个法利赛人说主啊我不像那个税吏，他这个我这么好，我每个星期进食两次，我奉献十分之一，我来敬拜你，我怎么样。那个税吏说主啊我是个罪人求你饶恕我，主说等这两个人回家去的时候，那个税吏倒比那个法利赛人更显为义了，因为他对神有感恩的心，因为他知道他应该悔改，而那个法利赛人不知道。 其实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跟罪人一起吃喝，法利赛人就议论说，你们的师父耶稣怎么能跟罪人一起吃喝呢？耶稣说，我来不是招义人悔改，而是招罪人悔改。请问在世界上有义人吗？没有义人，圣经上说连一个都没有。因此这里边所产生的义人和罪人，只是自己感觉到自己是义人，还是不感觉自己是义人。这个女人是个罪人，她的罪是明显的，很多看起来不错的人，她的罪是隐藏的。在上帝的眼中看，人的罪多与少，有些人说好像从直升飞机上看在地上一个十层楼和一个十一层楼的区别。如果你在一万米的高空，你看看地上一个十层楼和十一层楼有什么区别，都是一个小点，对吗？但是你站在自己的十层楼的位置上，你看那个九层楼的时候，你觉得你比我矮一截，是吧？人和人之间比较，就觉得自己不错，但是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几乎是一样的。没有一个人什么最多最少，保罗这一个法利赛人在律法的义上，他说我是无可指摘的，他说我都做到了，他说可是我的内心呢，我的就算我的行动上，实际上在人看来我好像没有问题，其实我有很多问题，甚至于保罗说其实我伪装得很好，我真实的我是罪魁当在罪人当中的罪魁。我们以为保罗是谦卑吗？不是的，是真正的他在基督的圣洁的光里边照出了自己的本相，他才真正的明白了他自己是怎么回事。所以保罗产生出来了一个伟大的反应，他说我为得着他我什么都不要了。所以他是一个犹太人，是一个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要把他拿石头打死，犹太人看不起外邦人，他说主啊，你赦免了我的罪，我什么犹太人什么以色列人，说这个都不重要了，我要侍奉你，我要把你的爱活出来，我爱地上的每一个人，以色列人外邦人希腊人，曾经欺压我们的罗马人。所以整个圣经里边，新约圣经里边第一卷教育书信就是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信，你看到保罗对罗马教会那份充满了深沉的爱的那封信。有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南京人，让我写信给一个南京，不，给这个东京的这个日本人的教会，我会怎么写？我恨死他们，对不对？可是保罗不是这样的，那个民族的仇恨，那一些人类的隔阂，已经在基督的大爱里边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知道了，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边原来赦免我的罪是如此宝贵的恩典，我这个罪人蒙了何等大的慈爱，我有什么理由再去评断别人，我有什么理由再说他是个罪人，其实我已经是个最大的罪人了，我还有理由去审判别人吗？哦，我们看到主在这里评论了，对这个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弟兄姊妹，仔细想一想，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对于我们的生命来说比这件事情更重要了。我们人凭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很多事情都能做到，我们可以用一个小小的手机做很多很多的工作，我们可以按一个念钮，一个东西就可以发到月亮上去，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无论是在上的有知识的有权柄的有任何宗教的，有一件事任何人永远做不到的，就是使我们自己无罪，没有办法做到。因为没有人做到，我们就习以为常，我们觉得无所谓。 可是在我们对罪无奈、逃避、绝望，甚至于我们在跟别人比较，我们自我欺骗、自我安慰，好像这个法利赛人说我比他强，我们觉得自己是个好人，其实我们里边隐藏着多少的污秽不能见人的东西。这时候主说，你的罪赦免了。弟兄姊妹，当你听见这句话的时候，你是什么反应呢？你信吗？当你的罪被赦免的时候，你感恩了吗？你爱他吗？我们是什么反应？我们谦卑了吗？还是我们觉得无所谓？如果耶稣真的来到我们中间，我们会什么反应？我们会像这个女人这样的爱他吗？不用说别的，不用说远了，现在耶稣要快来了，我们盼望吗？我们为着耶稣的再来，我们做了什么准备呢？我们想讨他的欢喜吗？真的有吗？我们看到主耶稣最后对这个女人说的话，说你的信救了你了。其实是谁救了她？是耶稣救了她，对吗？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牺牲救了她。但是为什么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呢？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是临到每一个人的，这个救赎是临到那个法利赛人的，临到任何一个罪人的。可是他没有被救，因为他把那个给拒绝了，因为他不承认他自己有罪，因为他不觉得他自己是罪多。可是主说你的罪赦免了，是因为你的信救了你。因为耶稣说我的恩典可以临到每一个人，可是他们不接受，你接受了，你的信救了你了。弟兄姊妹，我们信吗？我们信了以后，主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知道他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感恩了吗？我们爱他吗？我们的爱他，我们对他的爱有回应吗？我们应该在神面前好好反省。今天我们一点点好处我们都会好好的回报。咱们中国人说点水之恩涌泉相报，对吗？主耶稣给我们的那个恩典真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我们怎么来回应呢？今天我们的题目叫做他的爱多，这是主耶稣的评论的这段话。我们的爱多吗？我们爱他吗？我们是怎么爱他的？我们一头低头，有一分钟两分钟的时间，我们来默想一下。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上，人类最难胜过的，最难做到的，圣人宗教一直在努力的，我们的教育，我们的各方面，就是要叫我们不犯罪。可是我们做到了吗？我们没有。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向牧羊人报告说，报告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这是关乎我们每一个人的大喜的信息，是我们的罪得赦免的信息，是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地位可以因着他的救赎使我们得着永生，罪恶得着赦免，这样大喜的信息临到我们。其实这个信息是临到每一个人的。那么现在我们是像那个法利赛人，自以为义，常常定别人的罪，对耶稣并没有什么感恩。还是我们是一个心灵破碎，像这一个犯罪的女人，也知道我们也不过是一个罪人， 愿意谦卑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被他赦免。当我们知道了这伟大赦罪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感恩的回应呢？我们是用什么来表达了这种感恩的回应呢？我们在天上的父，创造宇宙万物，又为我们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舍命流血，又为我们的盼望从死里复活，现在坐在高天之上，为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中保的恩主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同安静在你的面前，借着你圣经上所启示给我们的宝贵的话语，使我们来思想我们跟你是什么关系。主，愿你的灵这个时候来触摸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光照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原本的本相如何。主啊，使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罪得了恩典是何等的恩典。主啊，愿你感动光照我们的心，能够像这一个蒙恩赦免他的罪过的女人一样，我们做出我们刚当回做出的回应。无论我们中间是什么样的人，你的恩典都临到我们。然而只有那些信的人得着了。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在座的任何一位，但愿我们都不用骄傲不信的恶心来拒绝你，让我们真实的谦卑的来接受，来悔改，来感恩。谢谢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